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7月27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安倍访问拉美，交朋友赚大钱，台北快讯，复兴航空失事原因有待黑匣子解读，加沙冲突暂停，各国磋商长期停火方案，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以色列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同意联合国的暂时停火方案，周六上午展开12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各国外交官员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就加沙地区停火方案进行磋商。
以色列和哈马斯周六展开12小时人道主义停火。正在中东斡旋以巴冲突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至今仍无法说服双方达成更长时间的停火协议，已结束持续近3周的交战。此次的短暂停火协议不太可能改变双方目前的敌对态度，以巴冲突更出现扩散至约旦河西岸的态势。以色列防长已发出警告，以方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称，停火协议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开始执行，但若恐怖分子利用停火期间袭击以色列平民或士兵，以方军队将做出反击。声明还指出，以军将继续搜寻并摧毁位于加沙地带的地底通道。控制加沙地带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所有巴勒斯坦派别都将遵守短暂停火协议。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停火生效后的数分钟内涌上街头，部分民众步行返家检查家园受损情况，许多人则在银行外排队取钱并补给必需品。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该地区斡旋以巴冲突的同时，以军和哈马斯的战斗仍持续一整夜。历时19日的加沙冲突已造成883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许多平民，共有180万巴勒斯坦人居住在加沙地带。加沙官员表示，当晚共有5人在以色列空袭下丧生，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则从加沙地带发射火箭弹，使以色列南部及中部的警报大作。由于以色列的铁穹防空导弹系统将多数的火箭弹击落，迄今并未传出人员伤亡。加沙卫生部表示，在停火协议生效前，一个家庭的18名成员在加沙地带南部因以色列炮击丧生。一名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以方正在核实这项报道。此外，以色列指出，以军又有2名士兵在加沙地带遭到杀害，其死亡人数上升至37人。两方的武装人员在加沙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已交战多日。以色列还宣布，一名6日前在加沙遭埋伏而下落不明的士兵确定已死亡，虽然至今尚未寻获其遗体。哈马斯周日曾表示俘虏该名士兵，但并未公布其相片。此前还有3名以色列平民因遭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攻击而丧生。以色列上月在约旦河西岸对哈马斯活动分子展开扫荡，引发哈马斯的不满，并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于7月8日展开保护边界军事行动。各国外交人员周六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就以巴停火进行磋商。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负责主持此次会议，与会者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土耳其和卡塔尔代表。以色列周五拒绝国际社会提出的延长停火方案，但克里在开罗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虽仍对停火协议的部分用词意见相左，但已达成停火协议的基础框架。作为长期停火的先决条件，哈马斯希望以色列及埃及能取消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色列官员则表示， 无论达成何种形式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允许以色列军方继续搜寻哈马斯在加沙边境的地道。以色列称，部分地道能通达以色列，借此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其他的地下通道则被作为武器藏匿地点及哈马斯的地下掩体。加沙的局势动荡导致耶路撒冷东部及约旦河西岸的局势紧张。周四晚间，一万名示威者在巴勒斯坦行政首都拉马拉举行大游行声援加沙，规模堪比过去的大规模反抗运动。抗议者冲击以色列军队的检查站，丢掷石块和燃烧瓶。巴勒斯坦医疗人员表示，在军方开火后，一名示威者遭到射杀，200人受伤。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在冲突中丧生的加沙平民人数。周四，以色列被指控对加沙联合国学校展开炮击，造成至少15人受伤。该设施内收容了约10万名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人权组织表示，迄今约 80% 的伤亡者为平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周五指出，已有192名儿童在冲突中丧生。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台北快讯
Taipei Express。
带走48条人命的台湾复兴航空空难，失事原因除了天气不佳，外界质疑机场导航设备不足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但台湾民航局表示完全符合国际民航组织的规范。
复兴航空 G1222 班机周三在台湾西边离岛澎湖坠毁，事故原因由独立调查机构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目前飞机残骸已经完成暂存运到空军基地，包括飞机制造商法国调查人员与发动机的加拿大厂商抵台之后会到失事现场与空军基地调查飞航操作、机务与发动机等专业部分。飞安会执行长王兴忠表示，两具飞盒子飞行记录器已经带回台北拆解，资料下载完成，但必须进一步解读内容并做时间同步，预计2到3天完成。复兴航空失事原因外界多所揣测，其中天气可能是最大因素。根据民航局公布的资料，复兴航空失事飞机曾因为天气条件不佳、能见度低，在澎湖外海盘旋大约30到40分钟，之后能见度恢复正常，准备降落，但驾驶向塔台要求重飞之后就失联，而机场能见度随即又转差，从1600公尺降为800公尺。专家指出，航班重飞的时候，爬升过程如果遭遇垂直风切，又遇上马力不足，机长拉不起机身就会坠毁。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台风刚过，台风眼中央是上升气流，周遭则会出现风向往下的下冲气流，而降落的时候最怕的是遇到跑道上方的下冲气流，让飞机无法维持平衡。如果复兴航班刚好在下方，情况就会很不妙。成功大学民航所教授林清一说，
气候的稳定性非常的差，然后呢，这对飞行来讲呢，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天后瞬息万变，马公机场没有风切警告系统，失事的 ATR 型飞机也没有风切提醒装置，再加上这回北往南降落的跑道端并没有仪器降落系统可以带领飞机对准跑道降落，甚至更传出当时终端雷达系统也在维修，恐怕让机师及塔台间合作不顺，无法在恶劣天气平安降落。民航局长沈启重申，仪器降落系统及雷达都不是飞机降落的主要设备，而且全台湾雷达系统有多部，彼此可以互补。沈启表示，仪器降落系统对飞行安全没有影响，影响最大的是机场起降的效率，但需要考量机场限舰管制等等。如果飞安会调查之后认为马公机场需要设置仪器降落系统，就会配合，估计要花10亿元台币安装，但恐怕要等很久才能启用。民航局飞航服务总台长李建国指出，澎湖经常吹北风，马公机场由南向北走，使用率达80%以上的跑道装有仪器降落系统， 23号受到台风影响，澎湖改吹西南风，因此开放使用另外一条跑道。这条跑道没有足够腹地装设仪器降落系统，但也有特高频多项导航台 VOR 可以协助飞机降落。李建国说， VOR 因为属于非精确进场，起降能见度标准就要比较高。23号复兴航空失事飞机要求降落的时候，能见度就是达到了1600公尺。飞安会呼吁外界不要任意猜测失事原因，因为空难往往不是单一因素，无论是天气、机械或人为，都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在黑盒子还没有解读出来以前，所有猜测都不公平。根据飞安会多年的经验，这次复兴航空空难，黑盒子当中的座舱语音通话记录器 CVR 如果能够完整解读，失事原因大约就能够找到一半。再依据另外一具黑盒子飞行资料记录器 FDR 的飞行资料比对飞行轨迹，就可以清楚飞机重飞之后发生了什么问题。
在习近平结束拉美访问两日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踏上拉丁美洲，展开11日的访问行程。专家表示，安倍此行不仅是为了扩大与拉美国家的经济联系，更有意争取进入联合国安理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3日在古巴画下拉美访问行程的句点。两日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墨西哥。据日本外务省表示，未来11日内，安倍将走访拉丁美洲的5个国家，希望在区域内强化并改善关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日本政治学资深讲师苏拉克表示，虽然安倍抵达的时间紧接在习近平离开后，但此次的行程5月便已规划。我认为此次访问并非是直接对北京的表态，而是为了巩固贸易利益和在安理会的投票。安倍上月也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类似的访问。国际关系与外交对话基金会的泰德斯科指出，拉美正迎来许多访问，日本与美国和俄罗斯都希望扩大与该地区的经济协议，并且达成部分政治协议。从政治角度看来，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因为安倍与拉美政治家可能存在更多差异，他也无法如同中国对待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般慷慨大方。尽管如此，他认为与中国或俄罗斯相比，民主国家日本更应该自然而然地成为拉美民主国家的盟友。华盛顿欧亚集团的分析家卡斯特罗表示，对拉美而言，这并非一场零和游戏。拉美经济不会顺应中国，但拉美多数国家正进入经济放缓的周期中，与大型经济体维持密切关系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其产品的大型消费市场，也因为他们是对拉美国家投资的潜在来源。在拉美地区有句格言相当于中文里的多多益善，这也正是拉美对美国、欧洲、日本和日本经济都很重视的原因所在。安倍访问的一大重点当然是贸易，此行的第一站墨西哥便是日本在拉美的最老牌经济伙伴。两国自2005年以来维持经济伙伴协议，苏拉克称，该协议促成东京在过去8年内向墨西哥经济投资165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仅在2013年，日本与墨西哥的贸易额便攀升至220亿美元。安倍访问墨西哥及智利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讨论陷入僵局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旨在为12个太平洋两端国家设立一个自由贸易地区，参与者包括美国、越南和马来西亚，但中国并不在此列。卡斯特罗表示，该协议是能改变全球贸易格局的一项协议，这也是环太平洋拉美国家改变其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途径，特别是对智利而言，其经济与中国紧密交织，所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创造经济多样性的方式。安倍此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将访问特里尼达及多巴哥共和国，他是首位造访该国的日本首相。安倍将在当地出席日本与加勒比共同体的首次峰会。 该共同体共有15个成员国，会议的重点包括投资及援助。东京将向能源、渔业及灾害管理领域进行投资。然而，加拉克指出，加勒比共同体不仅攸关经济议题，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不容小觑，他们构成 7% 的票数。安倍订立的其中一项目标便是获取各国支持，于明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因此，安理会将是此行的重要政治议题，也是安倍造访巴西时预定谈论的重要话题。他有意与巴西总统罗塞夫共同游说促成安理会格局的改变。创立于二战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其格局反映出当年的权力架构，只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5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欧亚集团分析家卡斯特罗称，安理会结构至少已经过时20年。日本、巴西、印度和德国正试图改变安理会架构，增添更多常任理事国。但卡斯特罗也指出，安理会的改革需要通过现任常任理事国批准。中国虽然对巴西成为常任理事国没有异议，但绝对不会支持日本的加入。日本首相的巴西之行不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上，相反的，巴西或许是日本在整个南美洲最切身相关的盟国。该国拥有大量的日本移民，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可追溯至数十年前。卡斯特罗相信，日本和巴西之间存在扩大经济合作的潜力。在安倍访问期间，日本瑞穗银行或将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价值5亿美元的协议，对石油探勘进行投资。而安倍此行的所有经贸协议并无任何特殊新意或改变。专家认为，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安倍晋三对国事访问的重视程度。泰德斯科表示，自2012年上台以来，日本首相安倍便致力于扩大日本对外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卡斯特罗也同意此观点，称此举符合安倍的远大目标。与历任日本首相相比，安倍希望成为更国际化的领导人。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网络上近日疯传着一则轰动性的新闻，被腐败调查人员盯上的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试图男扮女装出境离开，因此中国的航空受到了十分严密的管制，许多民用飞机因此延误甚至被取消。一些新闻甚至配登了一张有男子头戴假长发头套的照片。消息传出之后，中国当局采取行动，刑事拘留了两名蓄意编造恶性谣言的网民。法兰克福汇报一篇相关报道写道，
近日中国多地机场出现大规模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现象，德语媒体也发现了这个异常。另外，新苏黎世报一篇题为《中国又爆臭肉门》的文章关注了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政府在逮捕了这两名网民一天之后宣布，在接下来的3个星期里，中国东部多个机场包括上海机场要取消约1/4的航班，理由是另有他用。法兰克福汇报这篇题为《神秘的中国领空》的文章写道，
按照中国法律，在网上传播谣言可能会被判刑。作者接着指出，到底什么内容属于谣言，这个定义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这位前军队高官是否真的试图逃离中国，这大概永远都不会被曝光，因为在中国，这属于国家机密的范畴。不过，谣言的背后却蕴藏着一个具体的背景。在过去多日，多地航班明显被取消或者推迟。
而在本周四，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在境内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陆基反导弹技术试验。文章作者写道，
这个他用只能意味着中国空军。此前已经有报道表示，中国军队自7月中旬起开始3个月的实弹射击军演。
无论如何，旅客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航班的延迟。中国官方电视台网站发出建议，呼吁乘客前往机场时可自带水和食物。一些愤怒的旅客在互联网上发出了抱怨的声音。文章写道，
这是中国目前公开的第三次此类试验，前两次分别是在2010年和2013年。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中方是否策划了更多此类试验，还是本次反导系数实验是之前宣布的大型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本周中国再度爆出食品安全丑闻，为麦当劳等供应肉类食品的福喜集团被指重新包装并出售过期的肉类。大陆和香港已经宣布暂停鸡块和鸡排堡的销售。这起事件引起了新苏黎世报的关注。在一篇题为《中国又爆臭肉门》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博客上愤怒的评论和留言很快就被删掉了，取而代之，人们在网上能看到的只是诸如如果这对祖国有好处，我们就必须得忍耐一下此类的字句。
福喜集团的几个快餐大客户主要来自美国，这些餐饮店在中国的经营理念是顾客的消费相对来说较高，但这种西方快餐的体验要与西方的质量标准成正比。作者写道，
在中国本土对此事愤怒的情绪相对来说并不算十分强烈，毕竟还没有出现因为吃了福喜集团供货的汉堡或者鸡块中毒的顾客。回顾过去就知道，中国曾经曝光出多起比这更严重的让人倒胃口或者十分危险的食品安全丑闻，比如去年上海市民饮用水的取水源黄浦江就发生了持续多天的漂浮死猪事件。另外，火锅店涉嫌销售原料疑为老鼠狐狸肉的掺假羊肉事件也曾受到多家媒体的报道。
肯德基、必胜客都是福喜集团的客户，这两家美国餐饮连锁店的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现在已经与欧喜集团全面解除了供应关系。发生食品安全丑闻的上海福喜隶属于欧喜集团。文章指出，
不过这对百胜餐饮集团的影响并不大，因为福喜只给该企业供应鸡肉，相比之下，麦当劳与福喜有着更紧密的供求关系，而这起事件看起来也并未减少麦当劳对福喜的信任，所以喜欢光顾麦当劳的顾客也要有心理准备，以后买到的食品食材也有可能来自福喜的某个分厂。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